假期美中脱欧，美将发表限对华投资令，不希望中共进入这里，佛州三管齐下痛击北京。 CNN 主播回击中共媒体人，130万网民围观。八月退出中国，领英裁员，并且关闭在中国求职应用程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0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在中共近几日与美国、加拿大以及欧盟多个国家发生外交对峙紧张局面的同时，传出美国政府即将发表限制美国对中国投资行政命令的消息。中国部分高科技产业、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技术领域可能面临全面投资禁令。美国之音的报道说，那会不会是美中脱欧的最后一步呢？据报道，拜登将会在5月下旬的七国集团G7峰会前后签署这项备受瞩目的行政命令，也将会是拜登政府继去年10月实施对中国高级半导体和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以来采取的又一措施，目的是限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投资，以此限制中共提高它的军事力量。分析人士认为，这项行政命令可能加剧美中之间脱欧的形势。近期中共在国际舞台上演了一出出闹剧，在加拿大国会议员庄文浩披露受到来自中共的威胁之后，北京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外交官赵毅5月8号被加拿大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人物，并且驱逐出境。北京立即在9号作出报复决定，宣布要求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外交官因日为限期离境，令双方本来已经紧张的关系更进一步升级。有观察认为，加拿大政府能够作出驱逐中共外交官的决定，肯定亦都已经预计到中共的报复行动。加拿大政府此举是杀鸡儆猴，警告中共不容许任何干涉加拿大内政的行为，否则将会被驱逐。在驻法国外交官卢沙野事件之后，中共急于切割，闯祸的卢沙野传出将会在5月15号回国述职，甚至可能会被当局修理。同时，中共外长秦刚宣布仍要在5月8号至12号出访德国、法国和挪威欧洲三大国，并且将会同三国外长分别会晤，被认为是力图挽救中欧关系的举动。但是就没想过，在5月8号同一日，欧盟计划以支持俄罗斯战争武器的设备为理由制裁七间中共企业。咁亦都系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嚟，欧盟首次提议对支持俄罗斯战争武器设备嘅中国企业实施制裁。而中方又再次做出自相矛盾嘅举动，一边宣布秦刚出访德国，一边又单方面取消咗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立嘅访问中国行程。外界相信咁同德国教育部长近期访问台湾有关。林德立9号对事件回应说，不会令自由主义价值轻易被收买。而德国媒体就对中共的举动感到不可思议，指北京在发混乱信号。有分析认为，中方已经乱了阵脚。而中共的外交尴尬还表现在同美国的打交道。5月8号，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咁系自从2月份美中关系因为间谍气球事件恶化以嚟，两国官员之间最高级别嘅接触之一。喺会面嗰阵，秦刚急切表示，中美关系如寒冰，当务之急系稳定中美关系，避免螺旋式下滑出现意外。跟住佢又要求美方深刻反思，而喺台湾问题方面，就要求美方正确处理台湾问题，停止繼續架空一個中國原則等等。而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帕特爾同一日在華盛頓直率回應，說美國歷任政府已經實施了40多年的一個中國政策，到現在沒有任何改變。40多年來都受到台灣關係法、三個聯合公報和6項保證的指導。 而外之意，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受《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布和六项保证指导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同于中方所讲的一个中国原则。对于美中关系何去何从，外界都作出各种揣测。今次美国政府再祭出限制中国的投资申令，美国智库专家雷德塞尔认为，美国政府所做的这些努力将会加剧美中脱欧的趋势。美中总体上走在脱欧的轨迹，即使拜登政府一直坚称不试图脱欧，但是美中之间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联系正在被切断。5月8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签署了一系列法案，重拳出击打击中共，当中包括阻止中共在该州购买土地，禁止该州的大学接受来自中共的资助，并且禁止在政府发放的设备使用抖音。德桑蒂斯在佛罗里达州克尔南多县的法案签署活动以及在新闻发布会声明，今日佛罗里达州讲得很清楚，我们不希望中共进入阳光之州，我们希望保持佛罗里达州的自由状态，而这正是这些法案的内容。他强调，就我们为阻止中共的影响力所做的工作来讲，佛罗里达州确实处于全美国领先地位。这位共和党州长直接了当指出，中共当局正齐心协力在美国各地收购农田，包括佛罗里达州，强调北京正在追逐粮食供应。他说，我们的粮食安全亦都是国家安全，所以我们不希望中共控制任何粮食生产。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2020年中共在美国拥有352,140英亩土地，大约占外国拥有土地的1%。佛罗里达州的新法律禁止中国公民购买佛罗里达的土地，除非他们亦都是美国公民或者永久居民。此外，中国公民亦都不能够在该州任何军事设施或者任何类型的关键基础设施10英里范围内购买土地。据悉，美国德萨斯州和其他州份亦都考虑采取类似的措施。参议员科顿提出了美国国家立法计划，呼吁全面禁止同中共有关的人在美国土地购买房地产。另外，德桑蒂斯还签署了另外两项目的是减少中共在佛罗里达州影响力的法案，一个是禁止在政府和学校发放的设备、伺服器和网络使用抖音和其他来自中国的应用程式，另一个是禁止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和学院接受外国关注国家的资助或者参与位于这些国家大学的合作伙伴关系，除非符合特定条件。该禁令包括学生和教师交流项目以及商学位项目。美国有线电视台 CNN 主播杰克·塔帕回应中共喉舌传媒人的推文，在短短一日时间内就吸引了130万网民关注。塔帕5月7号发推文说，为了回击被中共官僚和种族灭绝捍卫者控制的陈慧华，我们在 CNN 节目播出10个故事，有关于陈慧华为之工作的政府所犯下的侵犯人权的可怕行为，还有更多。陈慧华是中共中宣部控制的中国日报欧盟分社社长，塔帕的推文是回应一年前陈慧华的挑衅。截至8号下午，塔帕的推文一日之内吸引了130万人看。塔帕在过去一段时间推出一个名为《中国墙背后》（Behind China's Wall） 的系列电影，揭露中共治下的各种乱象。他贴出的第一个电影是2021年 CNN 播出的《受伤维吾尔族妇女》，讲述在中共政府拘留营里面所遭遇的轮捕和殴打。第二个电影是2022年12月塔帕请北京科技旗下的 TikTok 公司高层就中共集中营对维吾尔人的问题表态，该公司高层受访的时候多次拒绝回应。第三个电影是2021年12月塔帕对中国网球明星彭帅消失事件的关注。 第四个影片是2022年1月北京风光举行冬季奥运会的背后压制人权的丑闻，包括镇压香港民主和群体灭绝新疆维吾尔族人，对台湾施压，在南海挑衅等。而塔柏今次回击举动的起因是陈慧华对塔柏一直揭露中共乱象的影片留言话，丑陋的事实是 CNN 不派体育记者到北京，就日日将奥运政治化，那就是为什么 CNN 的收视率会这么低。海外华人网民为塔柏的回击行为点赞，嘲讽陈慧华对 CNN 的收视率这么痴迷，他为中共报纸《中国日报》工作，就很少有人买这个媒体的账，如果没有国家资助，他会在一个钟头内执笠。还有人建议应该将陈伟华由欧洲送回国，他不应该一边享受着我们的自由，一边试图通过他的间谍活动来破坏我们的自由。据本台希望之星财经 TV 报道，微软旗下的求职网站领英5月8号宣布会裁员716人，并且关闭曾经在中国的营运 App InCareers。领英总裁 Ryan Wozlansky 说，裁员可以简化公司营运，并且更快作出部署和决策，而公司最新的规划可以提供大约250个新的工作岗位，受裁员波及的员工届时亦都可以申请。由于激烈的竞争和不景气的经济环境，领英的中国精简版 App InCareers 亦都将会在8月9号关闭。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每个季度营收递增的领英亦都选择了裁员。追踪网站 layoffs.fyi 数据显示，近6个月以来，全球科技职位已经裁减了27万个。希望之星财经 TV 已经开播了2个多月，在美东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上午10点和下午5点半，每日2个时段为你带来最新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敬请关注本台的财经 TV。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今日看到一段影片，中国大妈组团在斯里兰卡的马路边开开心心有讲有笑摘野菜，当地居民站在没几远的地方静静地看。有网友就问了，这些菜没办法打包上飞机带回回国，那摘斯里兰卡的野菜做什么呢？难道是准备回酒店用水壶煮即食面的时候一起吃吗？或者亦都有可能是中国人做的咬树皮食草根的攻略，顺便拿出来实践一下。又或者以后接待中国游客的国家又会在马路边竖起一个提示牌了。一位网友说，不想再讲中共国人了，讲下食草动物啦。但凡食草动物基本都有5个特点。一，一日到黑只是食，躺平摊在度亦都要反初。二，鍾意埋堆，唔埋堆就冇安全感。三，一般只要满足2个条件佢就会好欣慰。A, 大家一起行衰运。B, 仲有比佢更加衰的。四，漠视同类嘅苦难，轮流以少部分嘅牺牲换取群族的安全。五，或者还有一个他们的梦想，就是发梦都在想在丛林法则之下好像食肉动物那样达到食物链的顶部。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